Nyāng jī chīmbō tsōdhān nīmī yāng zhōng nī mō nō chīmbō ngāb yā tāwa pārkār tā ngāng tsāng tō shīr mō rō tōmbā tō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 rū lō hōm chīmbō shī shiā kīng jī tēn yō zhū tō cē wā zhū rā dhār shī khuār tō shiān zāb lā tā sī tān bā sār dhāt bā rīn zh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 rū mā wī sāng kīng kīng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īng tō zhōng bō mō nō mā nā bā rā shiāng zhī jī jē wīn chēn lēn zhēn zhē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iāng tsā rū lō jī mē zhōn chēn zhōn bā tē lā wēn pē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ēn zhō hō yī pān dēm y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ār dēn lā mā rā shiāng tsā rū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论经》，聆听前世引导文，普贤上师演讲，再讲外前性的引导。其中在讲第三思维轮回过患的引导，这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又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重视轮回之苦，第二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在讲第一个内容，那么第一个内容原文字面的内容已经几十万了再进一步讲思维轮回重苦而发起求解脱性的众意。这呢按照原文的段落看，可以分四个部分的引导，其中第一个部分的引导思维事后若生则不出轮回，这一块讲完了。再讲第二个部分的引导，思维轮回的这个含义。那么思维轮回的含义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是有三种譬喻，从接连不断的轮回状况认识这个轮回名称的含义，这一块讲完了。那么今天呢继续讲第二课，由拼中迷缝的比喻，认识在轮回的机制阶梯之前一直都困在轮回的区里面。普贤上师也说了，彼也如蜜蜂，若被植入瓶内二缝其口的花，往何处飞也围困瓶内，信不到瓶外的别处。如是此轮回中，无论生告地何处，都不出轮回之域。如瓶的上部为正上身人田之处，如瓶的下部为三恶趣之处。那么大家需要记住这段金刚句的含义很深很深。我们人人看到那只蜜蜂一旦被植入瓶子内，而且呢缝了瓶子的口，那蜜蜂它无论往瓶子的高处低处哪个方向飞，都始终是关在瓶子里面，而没有办法飞到瓶子之外。那么这就代表轮回的状况所谓不断的轮转是说众生一直在这个范畴里面轮转一直在这里面出不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一定要抉择到比喻的深深含义。大家需要明白这个蜜蜂是譬喻我们的形式譬喻我们凡夫众生的形式，它不停的飞，就是表示我们的形式在刹那刹那的相续一直相续不断接连相续的。那么它可被的名云，那就是如果被置入瓶内，而且呢缝起这个瓶口，就始终被困在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普贤上师说道 鼻也如蜜蜂，若被刺入皮内而封其口的话，哎，大家注意，说到若被，这个被就是被动，表示被一种元气的力量支配的。然后刺入瓶中，谁把它刺入瓶中当中呢？那就是当初一念无命呢，本乃是本命的，却弃了认命的一个心，这样一念妄动就出现了能说而相。之后呢，从外虚空细的四搭触的四搭，然后呢心思进一步错乱了啊，心思去断去少分的四搭。这个时候呢，这个适合色方面的四搭出现一个急剧的状况，那么心识就误以为这是以整体而起了云字，哎，这座云，那么随即就起了我字，把云的重聚制作为是我，是自我，从此呢就入了轮回的区域。因此呢，大家知道，这就是无明的力量把自身置入如瓶子一般的轮回里面了。那么说到而封其口的话，那么所谓这个封其口，假使这个口没有封，那虽然会有一些什么碰撞啊、迷失等等，但是呢还是有机会飞出去。然而呢，已经封了这个瓶子的口，那就表示没有希望出去。哎，这表示当我们凡夫众生一念无明入了这个轮回，始终没有出现真实的出离心和误会等等，也就是在无数次轮转过程当中都看不清整个时间轮回的状况，不知道这是一条无有边际苦的河流，而误以为其中有真实乐的存在。那么由于不出现远离欲乐的缘故，就没有出去的机会。再者呢，就是不知道造业的根源是我知，而实际没有我的存在，由于没有出现无我会，就不会有超脱的正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处理的欲，也就是元气的素养上不具备，也没有无我惯会，也就是没有窒息掉轮回的根本的因素，以此呢始终处于封口的状态当中，而不断的运行。那么之后就会知道，无论往哪里飞，都是呢困在瓶子里面，到不了瓶子外面。那么接着呢，要通过譬喻来认识，这里所讲的未困瓶内，就是说未困瓶内不能到瓶外，这个决定的命运，被置入瓶中，而且封口，不出现通道的状况。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蜜蜂无论往高处飞、低处飞、左边飞、右边飞等等，无论用什么样的方便来飞，是多少力量来飞，总是出不了这个瓶子。这就表示他将唯一受困于瓶子里面，他一直在这里转。这就是譬喻我们凡夫落入轮回以后，如果没有出现处理心和无我会，那我们的心无论是往高处生，还是呢往低处生，往三界任何地方生，都不可能出轮回的领域。这个问题呢，从大的方面来说，往高处飞就想在瓶子的上部，到了正上身人天安乐去，但是呢也不出轮回。同样往低处飞，就是表示到了下处三恶趣，也是不出轮回的。实际上呢，这已经表示了无数生死的状况。虽然在犹如瓶子一般的轮回里面有高高低低的地方，但是总的状况都是在轮回当中。这里普贤上师讲了，蜜蜂无论往高处飞、低处飞，怎么飞都 出不了这个品质，这是受困的真实状况。譬如自从我们众生入了轮回，这个形式往高处升往低处升都不出轮回之领域，其中升到人天上去，好比蜜蜂飞到瓶子上部，但是呢也不出轮回，同样升到善恶区，好比飞到瓶子下部，也不出轮回。这个比喻啊，很深很深，就说明如果元气的寂知没有改变，没有出现以智慧的明领导的明心系统，那绝对一直在这个区域里面转，这个就叫做轮转。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蜜蜂飞来飞去就表示湿地当中的寂地，未坤瓶中这就是表示湿地当中的枯地。那么在寂地彻底接触之前，无论怎么做都是生死轮回这边的事，全部都是呢生死变事。所以呢往某处飞，是三幼的爱或者是欲作为心境的动力，而且呢自以为有我的存在，以为有我，以为三界当中有真实的乐，这就是众生的盲目。那么以这种无明加上爱的趋势，则无论飞到高处飞到低处，全部都是轮回范畴里面的事，根本无法到达生死之外了。也就是说，一方面有我自的存在，一方面呢对于此生来世的世间轮回乐有希求的心，或者说这个贪欲的心，那无论怎么做都只是生在轮回里面，不会出轮回，不必幻想会出现一程序的真实安乐。那么这就知道轮回的因素一直存在，又没有去违拼解脱正道的内涵，那就像被置入瓶中而封口的情形下一直在里面转那样，那么心识一直在生死当中转，这种状况就叫做轮回，也就是根本不会到外面去，始终在里面转来转去。这个问题呢，就像困在监狱里面，无论走东走西，始终在监狱里面。又譬如陷入湍急的河流，无论往左滑或者往右滑，始终都是被冲击往下流转的一个状况。像这样大家要知道，只要没有修解脱正道，在缘起上就先定了会相续不断的转下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人人要翻观自性，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那只笑蜜蜂就是自己的心事，那个瓶子就是当前所处的轮回环境，它就叫做轮回。自己的心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对于此生来世的各种世间乐充满了欲，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怎么折腾全部都是轮回。因此大家要知道，自身是很危险的，没有发展正式的处理心，没有出现空性慧，那就决定现在轮回的锁链里面，怎么折腾也全是苦，怎么做也全是生死安变的事。正如寒地的寒山大师所说，要在生死根上去断，生死的根就是爱，也就是对于三幼的爱。那么这样就明确我们目前是什么状况，目前是什么寂知，意志是怎样在转，目前就是轮回啊，没有别的了。那么这个问题跟十二因缘关联而做思维的话也更清楚，也就是说这个譬喻也已经表达了我们自从一念无明流落下来的缘起状况，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能够明确十二缘起制的流转原理，就会知道十二缘起制就设在或业库三者里面， 不断不断的从三火起二业，从二业出七苦，又从七苦起三火等等，无论怎么做都陷在轮回当中。只不过能够明智应果，去掉业果于耳，心有了善的话呢，就能往上走；没有去掉业果于任凭只有意志而行，那就会往下走的。但是要知道，无论往上还是往下，全是困在轮回的锁链里面，到不了轮回之外。那么这样呢，也会明确在缘起上的确已经决定，没有出现跟无明系统相反的明性的系统的话，就会一直这样念下去。因此呢，它是一种相续不断的轮转状况，称之为轮回。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二个由品中蜜蜂的譬喻，认识在轮回的机制借替之前一直都困在轮回的区域里面。好，接下来就讲第三课，从轮回的初印状况精确的把握轮回的含义。那么这个问题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说到，如是众生自出此六趣中，以有漏的三和不三也为因，不断的出生而轮转故，成为轮回。那么这里呢，大家要透过思维认定，的确是有轮回。在缘起上呢，有漏善业和不善业一直不断的缘故，就一直以这个业而取三有众的身，由于不断不断的生在六趣当中而转生死论的缘故，就发现这是一个接连不断的轮转的状况，以这个一就立名为轮回。它是现象界里面最大的事实。那么接着呢，要了解轮回极其广大现象的状况，那这个呢，又要有三方面来立定这个含义，也就是第一个轮回之处，第二个轮回之因，第三个轮回之相。那么轮回之处就是指这里普贤上师说的终身自处此六趣中。那么终身自处是跟下面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到轮回无边苦海的状况是话，要从因退到果，那么在因上一定是落在跟众生打交道，然后呢发生各种亲怨重用等等的关系，又是不断的去坦诚造各种的业，从而呢发生无数苦，因此呢落在众生之处这个地方。当然呢，它的差别内容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天啊、人啊、修罗啊、蓬生、恶鬼啊、地狱这样的六大圣处，实际上要展开进法界量无边无际流去的圣处，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一个轮回之处。那么第二个轮回的因，轮回之因就是这里所讲的有漏的善业和不善业，也就是自从一念无明被置入到轮回的范畴以后，一直不觉悟这个云聚不是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呢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之后呢按照合我意和不合我意两大类型发生坦诚等等的烦恼状况，从中呢发起优漏的善业和不善业，按照对寂地或者说十二缘起分的认识，就发现优漏业有无量无数。这里要看到两点一线的法则，也就是说在我之上面不能这个接触，由于不认识善业是苦地， 因为在此生来世的各种善友当中，有正是乐可得，譬如有外在的无余乐可得，内在的禅定乐可得等等，从而呢对于善友的爱不能戒除。那么这样既有我之又有爱，那么以这个趋势下就会发起各种烦恼和业的运行了。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哦轮回之因的问题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轮回之相，也就是说这样就要知道优漏的善业和不善业是轮回的因，而且呢它源源不断的在发生的缘故，对于无变的终身自处，也就是无数六趣圣处就接连不断的生，由此呢就不断不断的转生死论，的确呢有这样一种在极光大的六趣处所以源源不断的生这个动力之源，发生不断的出生而轮转的现象。这就是自从一念无明沦落以后最光大的苦现象。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佛来说，没有以缘起真理来认定，那谁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状况存在。其实这就是我们是否癫狂般的此生结束以后要进入的领域，也就是来世要出现的状况，它也是我们从无始以来曾经无数次陷入到的状况，而这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那么这样我们就讲到这么一个问题哦，确确实实发现这个生死轮回啊，不是这个想象那么一个问题啊，确实是它是很可怕的。它的总括上我们一直讲了第二课的时候，这里就说到是为轮回的含义时候哦，就很明白了，是这样我们这一章讲了是为轮回的含义。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课，是为落在轮回里面的状况就是有前面的部分的思维已经知道此生极为短暂，很快就要死亡，而自身有忧漏业所牵引，必定要去一个生，而无论怎么生都不出轮回，那么接着就要关注落入轮回会是怎样的状况。那这个问题呢又分两部分来决定。第一部分呢是总的思维轮回为大苦海，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思维生到善趣也终将落入苦海当中，由此会决定轮回唯一是苦而发起大愿力行。那么首先讲第一，总的思维轮回为大苦海，那么这个呢大家需要记住有无量门来去入，也就是说殊胜无量，业缘无量，烦恼无量，业无量，苦无量，如果能把握这条逆路就知道轮回的确就是大苦海。逆商可以证明，教商有佛的知识可以明确，由此能够确认这就是最深最长满无边际的苦的大海，从而呢对这个轮回升起极度的厌烦了。所以呢首先要明确，由于无始劫以来一直受身在轮回当中，而轮回里的任何一众生无不去故，所以这个就叫做受身无量。普贤上师老人家也说道，我等从无始劫来就漂流于此轮回处中，而轮回中的一切有情都曾互为父母及亲缘纵容善者，未作者一个也无。就是讲到受生无量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受生过程当中跟有情之间呢有各种关系，那么这个就叫做业缘无量。包括做夫做母做亲做冤做这个重用等等各种关系，而且呢 在有业愿的时候呢，我们自身迷失掉了，一直执着一个自我存在，由此呢跟由亲自见不断的发生各种烦恼的心态，也就是说随之际的一起贪，不随之际的一起嗔，当有一种圆满的时候，就会和由亲来竞争，自身举功德的香就起慢性，不惧呢就起自卑感，不能容忍别人的圆满时候呢就起嫉妒啊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会发生无数的烦恼，以烦恼驱使下会发起深刻意的各种业心，那么这样就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唯就是以我自和我所知为根源而发起烦恼和业，因此呢烦恼无量，业无量了由此呢所发生的过报都是呢苦的性质，这个苦的性质都设在苦苦坏苦辛苦当中，由此决定苦无量。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受生无量，业缘无量，烦恼无量，业无量，苦无量，而且这些都是呢息息相关的。首先就是这个轮回当中啊，受生无量，然后呢跟众生之间呢有业缘，而且业缘是无量的，业缘无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其无量的这个烦恼，其无量的烦恼，那肯定即无量的这个业，由业无量的存在，那这样的苦的过报是无量这个苦无量就出来了。那么想这样在因上看到有无量的苦因，那么在过上看到有无量的苦果由此就能决定轮回自从无始受生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在无尽的生死长河里面出现的全是苦的浪花，苦的种类。这样可以看到连丝毫真实安乐都没有，它就是最大的苦海。也就是说由无量门来观察我们过去轮回生涯的真实状况首先就是受生无量这是由于凡事有果必定有因而来，而这个因又是由前因而来的，由此呢去推就会发现，当我们在没有出现解脱正道的内涵，也就是出离心和无悔等等这个期间，每一次都是呢以我知起火造业白业心牵引而受生的，这样就可以看到从无始劫以来到今天为止不断的漂流在轮回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去轮回中的生，因此呢可以决定受生无量。那么进一步大家要知道，每一次受生在众生之处当中，由于往昔跟众生之间的业缘，会发生各种亲怨中用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呢彼此做过父母师长兄妹乃至仇敌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发生的业缘关系是无量无数的。按照佛的经教来说，单单是自己在无量世里面为母的母许自述经大地团成败之序的极小丸子来计算，也就是说这一粒代表某一世做过某人的母亲，这一粒代表某一世做过某旁生的母亲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去计算的话呢，自己曾经当过母亲的序列数目都是没有边际的。那么从这一个例子推广开来自身曾经做过有亲的父亲，做过有亲的兄弟姐妹，做过有亲的老师，做过有亲的爱人，做过有亲的冤家，做过有亲的下属等等等等，每一种都是呢无量无数的也就是业缘上的各种身份都是呢无量的，这个就叫做业缘无量。所以普贤上师说道，此为此人自母，此为彼人自母，以致就应用龙树菩萨的亲友数的校正 啊，说到如是从无始轮回至今，众众生无一不去故，啊，是这样啊一个道理来一层一层抉择下来的。而且呢，解脱大家要知道，凡是发生业缘关系的时候，凡夫都是呢以自我为中心，这是肯定的，而且呢以自私为动力，这也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烦恼无量，也就是说凡是适合记忆的就会弹作，希望握在自己的手心上永远不离开，能够拥有，这些都是弹性。那么相反来讲，凡是不合记忆与自我意愿相违的，就去排斥干，出现成恚的心。那么诸如此类，在出现业缘关系跟人相处的时候，发生了无数的烦恼，不断的随着是根本烦恼，二是随烦恼等等，兴起各种不激进的一个烦恼的心态，以烦恼的力量去生，生可以发出无数的业心，那这个就叫做业无量。每一种业心都生的优柔业，以优柔善业就生在高处，以优柔不善业就生在低处，生在高处有无数的堕落苦等等，同样生在地处有无数的寒热饥渴苦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类一类去算，当然以业无量的缘故，苦无量了。那么这样呢，有无量门就可以了知，从无始轮回以来直到今天为止，每一个刹那出现的都是苦，每一个结果都是苦。而且呢，由于因上业缘无量，或业无量的缘故，那么苦的种类无量无边。如果去计算任何一类苦，合计起来都是无数的，那么这样就会发现，经上所说注释的引导，是在这个点上让我们人人看清轮回就是个极大苦海的事实。而且这里讲到，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普贤上师说，曾经为了助愈和尤其竞争啊、拼搏啊、斗争等等阶段的投入，一个一个堆起来呢，高过须弥山王了。大龙家说过，为助愈而阶段的投入，甚至自阶也不计其数，那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曾经由于鱼翅堕尾小虫子撕掉的这个字体堆积起来高过须弥山王了，也是说到身为蚂蚁等未显寒生的诸圣子，若有居居一处，则高过须弥山王了，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曾经由于受极寒自苦而哭泣的雷声，合计起来也已经超过大海的量了。同样曾经由于严重的成灰业堕入地狱所喝的羊通水，合计起来也已经超过四大海了。等等，那么诸如此类，我们要由此明白，每一类苦合计起来都是无量无数的。那么这样就能够确认轮回是大苦海。此处其实按照佛在出有经当中所说来做思维，由此呢能发生严厉性、严缓性。那么在这个出有经当中说到，树于地野中，树引住羊童，遂大海中虽肥有二虚量，甚住全石中，硕是主不精，其量即超过须弥山王量。由于圣石中有女住禽友，朔气住雷敌，废害人为气，有互相斗争及朔气投手，如是高松量，触过凡世间，唯从寂寂虚，朔旦住土分，与大如海中充满及高深，说得很清楚。那么如是了知过往在轮回当中苦的遭遇后，转而观察回来，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仍然对于轮回刹那不生严厉的话， 那我们的心仍然爱着这苦世间，充满贪欲。那这样被贪欲束缚，将来还要在无边际的轮回当中感受比之前还要多的苦。那这个呢，又要由无量门来确认。所以普贤上师说过，而仍然于此轮回之处刹那也不生起眼里之心，二为乐作贪欲束缚的助人，于无边轮回之中将要受比之前还多的苦啊，千真万确，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如果连出离心都发不起，那无我慧就更加面瘫了。以此来讲，继续被我之所发生的烦恼业的绳索所绑而继续受生的。那么由于受生无数的缘故，在这个当中跟友情之间，为夫为母，为亲为怨等等业缘无量，由于业缘无量的缘故，又没有解脱正道的内涵，因此呢，为了使我得到所爱的什么名利啊、无欲等等，就要跟其他友情竞争，比如说争名誉啊、争地位啊、争享受啊、争异性啊、争国土啊等等等等，由此呢，将出现无数的烦恼和无数的业，而出现无数的苦。再者，如果不去止这个病，那它会越发展越大，也就是烦恼越来越强，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严重。这样子的话呢，当然烦恼和业的波浪会更加汹涌，所受的苦也就更加剧烈了。按照这条路走下去，还是像过去那样随身只有一字，以自我为中心，不断的起火造业，那不必幻想未来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一定会更加苦。那么这样就明白解脱道不能不修，必须得修。如果继续贪着此生和来世的世间乐，为了自我而奋发，那将陷入更可怕的苦深渊当中了。由此就会了解到一定要修解脱道，是这样子。那么以上呢，有无量门已经开通了观察的逆路，我们聚一翻散，譬如分成为名誉、为地位、为财富、为爱情等等各种门类受了多少苦，或者呢与原地斗争、与亲友离别等等受了多少多少的苦。那么一类一类有无量门视为终极的苦，就会知道每类苦都是那无量的。那么这样全部合起来，就明白真的轮回就是最大的苦海。这是了知过去轮回当中受苦的状况，那么再从过去想到未来做观察，知道缘起法则是一模一样的，由此会决定如果还求来生的享乐，会发展出更加漫无边际的苦海，诸如此类，就是观察的方法。因为《金刚句》内容太深，一下子随便这个念下去、飘下去、眼睛往下画下去、看下去，绝对没有办法通达《金刚句》的究竟的含义。所以呢，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定要抓住信要，抓住要点，而且呢，上上下下的脉络、上上下下的泥路、上上下下次第引导的问题，一点都不能间断，不能夹杂别的，不能把这个修行的次第搞乱否则呢，就是出了一个故障一样没有办法接到住持的这个心法。所以呢，我们要得到普贤上师的真正的心法，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人人真正的深入的学习这样的金刚句的法义，然后领会金刚句的含义，然后呢，能够借到注释行水、注释的修行的那个法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说容易得到注释的心法，否则呢，注释讲了什么，上上下下的 这个麦乐尼卢次第的引导，而且呢上上下下的法医做非常慎的引导，而且呢就是一直让你完全彻底的看到生死轮回的真相，然后呢发起延缓性，而且让你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轮回啊，是大苦海，非常恐惧的啊，值得发起最大的严厉性，或者说完全发起一个大延缓性的啊，这样的引导确确实实在金刚句字典当中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普贤上师的他的行法，他的真正大圆满的修行境界安住而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大千心的法义时候，那我们想想应该呢就是要想方设法深入的扎扎实实的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似动非动的状况是真的修不出任何解脱道的德相是这样子。所以呢不是顾忌，不是盲修下念，不是简简单单下个结论就可以修出来的。必须要这个量，这个量到了，这个量够了，才你的相续当中那个修行的量起得来修得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没有什么贱价一样的，没有简简单单的说两句就可以画下去的，因为你要修，而且修要修出一个量出来的。那这个前提从校正立正，尤其是金刚句一句一句做引导的深深的这个含义没有挖掘出来，没有打动你的心，没有心里完全通达，没有彻底断除疑惑，没有彻底断除邪见，没有完全通达自见，你怎么修得出来呢？就是它是经过千次万次穿习修而成就的。我们只是听一遍看一遍画下去一遍不算数，而且呢凡夫的知己的分别念想多了加多了，然后呢到处乱讲乱说，那根本不符合这个注释的金刚句，尤其注释的心里面的行水，注释的这个心法怎么能我们代代相传，然后呢就是自己得到注释的心法呢，是更不可能了。所以呢不要以什么其他的时间一半的繁复的分别心这样那样写一大堆讲一大堆，然后呢印一大堆资料，天天看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个杂志，没有什么意思。这个繁复分别念尤其是自以为是的那个状态，有什么一个让人了知这个轮回的真相的一个东西呢？它一窍不通的状况怎么能让我们得到一个完全精通轮回的真相的一个智慧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得由证悟成就的这样的大德的金刚句作为非常非常可信赖的法义，这样子我们再闻再思再修，那做闻思修必定会产生闻所成就的慧和思所成就的慧，以及呢修所成就的慧，这个闻思修智慧就出来了。所以呢希望当我们呢再接再厉，要好好学习大潜心的法门今天潜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一切随我一切观。